赋法有声书，聂云台先生原作，现代妙音整理，了凡四训文教基金会唱录。
编者的话，
《宝赋法》这本书，个人于数年前曾经走马看花的读过一次，觉得挺有道理，但是随后呢，则未再注意。直到最近有缘再读到这本书，这个时候内心则感受到汹涌澎湃、前所未有的冲击力量。因此，希望每个人都应该详细的阅读这本宝书，否则为自己、为家人奋斗了一辈子，结果落的是
为谁辛苦、为谁忙，白忙了一场，甚至还发生灾祸、意外，这岂不是太冤枉了？
而这本书是聂云台先生在民国31、32年间所写的，但是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，其中的上中两篇和附录二虽然是用白话写的，仍然需要重新加以整理。下篇书后及附录一则是文言写的，所以需要加以翻译。并且这本书对现代的社会尤其的重要，所以特别制作成有声书广为流通。而聂先生编写此书可以说是用心良苦，他将他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融合了历史的经验教训，编成了这本震撼人心的好书。目的呢，是在提醒世人
如何才能够真正的保有财富，避免重蹈贪财者的覆辙。
俗话说，
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
古人也讲，
富不过三代。
而现在的人呢，甭说是三代了，两代、一代都过不了。父子兄弟为钱反目成仇的新闻不胜枚举，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钱身败名裂，或是移送法办，实在是愚昧可怜呢。所以想要长久保住财富的朋友，希望您能够认真地照着本书所说的方法去做，则必定会有惊人的效验。最后诚恳地赠送大家几句话，那就是
天妒英才犹忌财，为何钱财保不住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智者保富亦保福。
宝赋法上篇。
俗话说，
发财不难，保财最难。
我住在上海50余年，看见发财的人很多，发财以后有不到5年、10年就败的，有20、30年就败的，有40、50年败完的。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，有的做官，有的从商，都是煊赫一时的，现在已经多数凋零，家世没落了。
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，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。
大约算来，40、50年前的有钱人，现在家务没有全败的，子孙能读书、务正业、上进的，百家之中，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。不单是上海这样，在我湖南的家乡也是一样。清朝同治、光绪年间，中兴时代的富贵人，封爵的有6、7家，做总督、巡抚的有20、30家， 做提镇大人的约有五六十家，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。
其中文官多人，财产比较不多的，他们的后人就比较好。
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吧，像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彭刚直、李鸿章这几家，钱最少的，后人就比较多能读书，以学术服务社会。
例如曾文正公的曾孙辈，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，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。左文襄公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门而闻名。李永义公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，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。彭刚职工的后人，十年前有在上海做官的。
大概当时的钱来得正路，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，子孙就会比较贤能有才干。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，现在的后人多数都是萧条了。武官有数十家，当时都比文官富有，有十万、二十万银两的。
他们多数是战事平定以后继续统兵，可以缺额才能发财。
至于拥有五六十万到百万银两财产的，有三四家，如郭家、齐家、杨家等等，都是后来从陕西、甘肃、云南、贵州统领军务归来的人。
君临克复的时候，曾国藩因为湘军士气不振，所以将湘军全部遣散，剿捻匪的时候则改用淮军，所以湘军的老将富有的非常少。
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，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。我家与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，或湘或淮，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，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。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，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、军诸人，但是今日都已经凋零，不堪回首了。
前后不过几十年，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，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。
然而当时不肯发财、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，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。最显明的是曾文正公，他的地位最高，权力最重，在位二十年，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，除乡间的老屋之外，在省中未曾建造一个房子，也未曾买过田地一亩。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，而利息非常高。
当时每张盐票的票价是二百两，后来呢卖到了两万两，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。在当时，家里头只要是有一张盐票，就可以称得上是富家了。
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成礼。文正公过世后多年，他的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。若是当时画些字号、花名，领一两百张盐票，是极其容易的事情，而且是照章领票，表面上并不违法。
然而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，小人认为是无碍，而君子却是不为呀。
这件事，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，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。中庸上面说道，
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为人之所不见乎。
这叫做表里如一，也就是诚意，不自欺， 这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。如果无此根本，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。文正公曾经对辽属宣誓说，
不许军中的一文钱寄回家里，
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，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、孔明是同一风格。因此当时的将领辽属多数都很廉洁，而民间在无形当中受益不小。
所以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，如果自己要钱，那么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，人民就会受害不小了。
请看一看近数十年来的政治，人民所遭遇的痛苦，便知为人长官的廉洁与不廉洁真是影响非常大呀。所以大学上说，
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
孟子说，
为富不仁，为人不富。
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关系着别人的利益，幸福很大。
所以发财便能造罪，不贪财方能造福。
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便能够使子孙有饭吃，所以拼命想发财。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，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，甚至于连子孙都灭绝了。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，而且有兴旺的气象。平常人又以为全部积些钱，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。
但是从历史的事实、社会的经验看来，若是真心利人、全不顾己、不留一钱的人，子孙一定会发达的。
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，宋朝的范文正公，也就是范仲淹，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，后来做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，赡养范氏一族贫寒的人，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，后来听见风水家说，
这间风水极好，后代会出做大官的贵人。
范仲淹他就想啊，
这个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，不如当作学堂，使苏州人的子弟在这里受教育，那么多数人都兴发显贵就更好了。
所以立刻就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宫，他念念在利益群众，不愿自己一家得到好处，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做了宰相、公卿、侍郎，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。他的儿子们曾经请他在京里购买花园宅地一所，以便退休养老的时候娱乐，可是范仲淹却说，
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，而原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的游园，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？何必自己要有花园才能享乐呢？
范仲淹先生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，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做了布施救济之用，所以家用极为节俭，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呢。
若是照普通人的心理，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，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。
所以范仲淹他的四个儿子都做了宰相、公卿，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意思，舍财救济众人，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，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，直到现在已经是800年了。苏州的范坟一带 仍然有多数范氏的后人，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分子。
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，想留饭给子孙吃，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，才是最好的方法。
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吧，也就是耶律楚材，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以及元世祖的军师，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，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人民。
因为元太祖好杀，他善于说话，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。
耶律楚材身为宰相，却是布衣蔬食，自知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。他是个大佛学家，利欲心极为淡薄。在攻破燕京的时候，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，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。不久就发生了瘟疫，他用大黄治疗疫病，获得了很大的效果。他也是毫无积蓄，但是他的子孙数代做宰相的却有13人之多。
这也是一个不肯积钱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。
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，也就是林则徐，他是反对英国以至于引起鸦片战争的伟人。
他如果要发财，当时发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。
但是林则徐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的严重，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了鸦片20000箱。后来英国人攻广东，一年攻不进，以后攻陷了宁波、镇江，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，向英国人谢罪参劾。林则徐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，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，孙子辈跟曾孙辈中尚有进士举人，而今日仍然存在。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祥也是其中的一人，而且道德也非常的崇高。
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发达的证据。
再看林则徐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，我可以举几个例子，
也就是广东的武氏及潘氏、孔氏，都是鸦片里发大财之数百千万银两的。
书画家大家都知道，凡是海内外有名的古字画碑帖，多数都盖有武氏、潘氏、孔氏的图章，
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这三家收藏过。
由此可见他们的豪富啊。但是几十年之后，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，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，到别家做装饰木器了，他们的后人一个温达的也没有。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，会发这样的大财。当时的林文忠公有财却不肯发，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半罪，总算太笨了吧。
然而至数十年以后，看看他们的子孙，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，而武氏、潘氏、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。
上海的大阔佬很多，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。一个是江西的周翁，50年前我在扬州闭月萧家就认识这位富翁。
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。
有一天周翁到了萧家，怒气勃勃的，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，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，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， 他就带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500两。周翁嫌他擅作主张，捐的太多了，所以才发怒。那个时候他已经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，出个500两救济却还不舍得。后来住在上海，有一天谭祖安先生与他同席，就问他说，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？这位周翁就说了，
没有别的法子，只是积而不用。
周翁活到80多岁才死，遗产有3000万元，子孙十房分了家，不过十几年的功夫就已经空了。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做些好事，这一房就比较好，
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，所余的钱呢也不多了。
若是以常理来说，无论如何每房的子孙都有300万，不会一起败得如此之快。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。若是问他如何败法，读者可尝试着闭目一想，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，不用多说了。这位周姓老翁也是正当营业，并未取非分之财，不过是心里悭贪，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，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，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反。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，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。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之外，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，
也就是《易经》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，使得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，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。然而本人所受的果报若不是现世报，则旁人是不能见到的。
再说一家吧，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痞大王陈某，家中的财产有4000万银元，兄弟两房各拥有2000万。民国14年我到他家吃过一次饭，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，门前有一对石狮子，是上海所少见的。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，陈列的铜鼎都是3000年的古物。有一位客人指着告诉我说，
这间房子里的铜器啊，要值银元150万，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这个地方。
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。原来一般富人的心里就是要夸耀，我有的东西都胜过一切的人，而唯有道德名誉是钱买不到的。这些富人无可奈何，只好在衣服、珍宝、房屋、器具上争豪斗胜，博得一般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维奉承。
而骄奢两字却是相连的，骄就是摆架子，奢就是闹阔傲阔。在上海常看见的是大出丧，一日之间花费10-20万的银元以为是荣耀，但是若要请他们出几千元帮助赈灾，那就不太容易了。这也是普通人多有的卑劣自私的心理，并非是单说某一家。而这一位主人呢，当然也不能够免俗了。
在我看见他之后，不过才7年的时间，上海地价忽然惨落，加以投机的损失，以至于破产了。陈家的古铜珍宝、房屋地产，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，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。再说一个实例，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，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，说他们生平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， 并说他有遗产80000000银元。试一设想，财产80000000的收入，就照2厘的利息来算，每年也应该有1600万。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600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，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。
在3年前，上海的难民所中有10万人，每人的粮食以每个月2元来计算，全年也不过才200多万元。而到去年米贵的时候，难民所中的难民才不过10000几千人，每个人的月费是30元，一年共5600万元，也还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1/3罢了。
再说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，去年将近有20000多人，前年不过10000多人，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。就单说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，如果办几个避寒所跟施粥厂，养活这2-3万人，也不过一年花个5-600万元就够了。
这在他们来说不过是九牛的一毛，然而就算是这九牛一毛，他们却也舍不得拔呀。
如果能花几百万元救几万个穷民，他自己家用若是没有特别的挥霍，就是无论如何的阔绰，还是可以将一年所余的利息若干万来用作储蓄的。
这样一来，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誉，一方面也做了救人的大功德，再一方面呢，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万的积蓄，这样的算盘实在是通极了。
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智慧的眼光，一心只想这1600万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账上，归为己有，任意的挥霍，竟然没有想到这肉身是会死的，自己既无子女，结果财产全都归了他人。
几万万的财产一旦变为了空花，只是突然的带了一身的罪业往见阎王，而且呢又遗下了一片不美的口碑留在这个社会，实在是不值得。
他们呢也挂着信佛的招牌，但是全不知道药师经上开宗明义就详细的说明了悭贪不舍的罪过。药师经上说，
有诸众生不是善恶，唯怀贪吝，不知布施，即施果报，愚痴无智，缺于性根，多聚财宝，勤加守护，见其者来，其心不起，设不得已而行施时，如割身肉，心生痛喜。如此之人，由此命中，生恶鬼界，或畜生道。
因为大富之人，钱财有余，自己也没有用处， 明知道多数人将会饿死，却不肯施财救济。若是从道德上责备起来，这简直是间接的杀人。积钱最多，力量最大，而不肯布施的，他所负的杀人罪就更重了。
譬如见到一个极小的孩子站在井边快要落井了，而有个人在旁站着，全不开口，也不拉开这个小孩，就让他这么落井死了，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孩子算是被他杀死了一样。而富人见灾不救，正是一样的道理。何况是大富如此，连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，那么马路上死的几千几万的饥民，岂不是要算他杀死的一样吗？
杀死几千几万人的罪过，难道是用骄慢心，以信佛作为幌子，勉强花点挥霍不尽的小钱，做点专卖面子的善事，就以为自己已经是做了功德，便可以免除一切的罪过吗？我想啊，恐怕天地鬼神绝不会如此含糊地宽恕他。所以我说这一段事实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别真伪，打破心里的悭贪，切不可道积财布施的覆辙。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说过，
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100万元，右手布施了1-2元，就称为是大慈善家。
由此可知，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。总而言之，保富的方法必须要有智慧的眼，要有智慧的眼光，
也就是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。
以上所说，范文、正公等等几位，就是属于此类。而其余不善于保富的人，普天之下滔滔皆是啊！他们不能使子孙长保富厚，只因为是自己的智慧不够，能见到一点，却遗漏了万端。只看见了表面，而看不到内涵。简单一点来说，他们看历本只看见初一，还不知道明天有初二呢，更不会晓得年底有除夕了。
但是像这等愚痴的人虽然是很多，而社会上有慧根的人也不少。只要一经人点拨，即可觉悟，智慧的眼光忽然就会开朗了。
再讲到如何是智慧的做法，请细细玩味老子《道德经》上的两句话。这两句话如下：
既以为人，己欲有；既以欲人，己欲多。
本篇文所叙述的范文正诸公的几个例子，就是这两句话的注脚。须知老子是世界上最高哲学中的一个，
但是《道德经》与道士的道教全无干涉，不可误认老子即是道教。
老子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学也都极为高明，他的人生哲学是不能为时代所动摇的。老子学说的经义有一句是：
反者道之动，
大意是要反转过来，就是幡然觉悟的动机。老子的书全部多半是说明这个道理。再引两句如下：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稀；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士。
雄者，譬如是有钱有势，可以骄傲，乃人人所贪图的。唯有智慧的人，反过来却是要避免这样煊赫的气焰，极力的向平淡卑下的方面做去，免招他人的记恨。
为天下稀，
这句话是众人反而归服他的意思，白者的意思。譬如做大官，享大名，体面荣华，别人羡慕， 这也是人人所求之不得的。
但是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要避免体面荣华，极力的韬光养晦，退让谦虚。
中庸上说，
衣锦上窘，物其文之助也。
譬如穿着锦绣的衣服，却要加上罩衫，不愿意使锦衣露到外面，
这是表明了君子实修善意，不务虚名，以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。此种人更为社会所敬重。
这些见解都是与世俗之见相反的。换句话说，违背了情感欲望，以求合乎理智，这种话多数人是不入耳的，或者以为这是讲天文学，不能懂。然而社会上也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，当然是会赞许的。
宝富法中篇。
天道是什么呢？易经上说，
一阴一阳之谓道。
这个阴阳不是虚玄的，一一都有事实可以作为依据。譬如
有日必有夜，有寒必有暑，有春夏就有秋冬，有潮涨就有潮落。
由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，一一都是一盈一虚，一消一长。从这个道理推及到人世也是如此。例如说，
人世的一盛一衰，一苦一乐，一忧一喜，一治一乱等等。
但是天时的阴阳有一定的标准，是万古不变的，而人世的盛衰则是随着人心的动向变化无常。这种无常的变化乃是依着天道一阴一阳有一定的标准发动出来的。我们试说如下。比如说，一个人若是喜欢骄傲，就一定会有忽然倒架子的时候到来。
而一个人若是喜欢懒惰安逸，就一定会有极困苦的日子到来。
一个人若是喜欢悭吝贪钱，就一定会有嫖赌浪费之子孙替他破败。
而一个人若是喜欢机巧计算，就一定会有糊涂愚笨的子孙被人欺骗。
这些变幻的人事，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得出来，晓得与日月起落、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天道是个太极图，半边是黑的，半边是白的，中间有一个界限，过了这个界限，阴阳失去了平均，就要起变化了。
这叫做阳极则阴生，阴极则阳生。
换句话说吧，就是盛极必衰，消极必长。古今以来的伟大圣哲都能够洞悉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叫人常须自己立在吃亏的地位，
就是要我们谦卑退让，舍财不贪，克己利人。
凡俗之中没有见识的人是一定不肯做这种吃亏事的。在心学家而言，还要讥笑地说，
嘿嘿，这是消极的道德。
要知道，一切伟大积极的事业都是从这种消极的道德人做出来的。
因为唯有消极的克己，才能够积极的利人；唯有舍财不贪，才能够兴办公众的利益。 唯有谦卑退，有谦卑退让，才能够格外的令人尊敬钦佩，做事呢也格外的顺利，容易成功。在开始似乎是吃了亏，然而到后来却仍然是会得到大便宜的。
一般浅见无知的人只能够看见一切事物的表面，不能看见事物的对面。
这就好像下棋一样，只看得见一招，却看不到第二、第三招。
不知道世间的事都是下棋，我若是动一招，对方就要应我一招，而且马上就有第二、第三招跟着来。
而佛法呢，则说明了一因一果感应的道理，实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跟哲学了。
我把下棋拿来做比喻，我们说一句话，做一件事，都是对人动了一招棋。我们出言做事的时候，心中打定的主意，就是对天公动了一招棋。
所以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们下棋的对手。
若是我们对一只狗表示好意，狗就会对我们摇摇尾巴表示亲热；若是恶声对它，它就会拖下尾巴走开。对人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
我若是对待别人谦和宽厚，别人就会感谢；我若是待人骄傲刻薄，别人就会怀恨在心。
这还是小的对手哦。若是我们欺凌了没有能力的人物，或是存心害人，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，他们受到了损害还不觉得，或是借着特别的地位，
例如做官、做公司的经理等职务，
暗中谋取私人的利益，或是自己富厚而对于灾难不肯救济，自己家里却是享用舒服，这些事众人固然是无可奈何，法律也办不到他，他算是棋赢了，他对方的棋都输了，可是天道却是不许他赢了，会替众人做他的大对手。老天只要轻轻的动一招，就叫他满盘的棋子都呆了，到底会使得他一败涂地。这就叫做
人有千算，天只一算。
我们天天都是在对人下棋，实际上是在对天下棋。若是对人赢得越大，就会对天输得更厉害。反过来讲，
若是人肯让松一些，还处处帮旁的人一招，使旁人免得输，如此我自己的棋也是不会大输的。
这样反而要对天赢了一盘很大的棋呢。上面所说的范文正公是个最显明的例子，他本来很穷，做了将相几十年，到死的时候仍然没有私人的田产园宅。
若是从俗人的眼光看起来，他算是白忙了一世，然而他对天却是赢了一盘大棋，他的子子孙孙多是贵盛贤才啊。
其余的像耶律文正公、林文忠公、曾文正公几位都是肯输棋的，到后来都赢了天公一盘大棋。而那些会赢棋的许多人，发了几十万、几百万、几千万、几万万财的，却是后来被天动了一招，就都输完了。古人说的，
人定胜天，天定亦胜人。
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，阴阳的定律是要平均的。若是人们做的事情过了分，就是失去了平均，这是由于我们的心先违反了阴阳定律的中和， 所以起了反应，受到阴阳定律的制裁，使回归到平均的状态。天宫下棋是不动心也不动手的，而人们自然输了。譬如说，
我们对着墙壁抛皮球，球自然会回抛过来，抛的力量越大，球回的力量也就越大，而墙壁的本身并没有动手跟费力。
所以书经上说，
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
在孟子上也说道，
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，
意思就是自作孽自受报。这跟佛经上所说的
自造因自结果
正是一样的道理。而所谓的人定胜天，也不是真正的胜了天，这是说人照天的定理存心做事，究竟会得到后来的胜利。
例如本来穷困的后来亨通了，本来忧患的后来得到了安乐，这样的胜利便是天理的胜利。
我虽然说善人对天赢了棋，实际上就是天赢了。须知天道是永不会输的，天道一阴一阳的平均就是中道，又称为中和。中庸上面说，
至中和，天地未焉，万物欲焉。
世间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，就会引起天道的变化，就像战争、饥荒等等的大劫数，都是由于人事的不公平、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。人与人之间的斗争，国与国之间的斗争，无论战时的胜负如何，结局仍然是两败俱伤。就是战时胜利的，也将终归于失败。
我们若是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，就知道赢棋的到底也都是输了，这就可以知道天理终究是公平的。
人心的不平不和，究竟是会被天理制裁的。世间的人类，男人与女人的数目永远是平均的，
有姓张的一母生十男，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。
所以合起全世界男女的数目是不会相差太大，相差太大的，这就证明了天道的公平与阴阳的中和，其中有不可思议自然调整的能力。
若是我们想要仗势着我们的本领来违反天理中和的能力，最后毕竟是要自己吃苦头的。
如果若是天理阴阳没有制裁调整的力量，那么人的男女数目也不会永远的平均，世间一切的事情都会永久失去了公平，而强的、巧的则永远富贵，善人也永远不会抬头了。欧美人用短浅的眼光来观察天理，以为世间只有强的、巧的会得到胜利，安分懦弱的应该被人制服，所以名为优胜劣败。这种不究竟的学说引起了世人的骄满作恶。
骄呢，就是有所恃而无恐，我有势力不怕你，摆架子显威风。而满呢，就是有事要用尽，有福要享足，专顾自己的私利，不替他人设想，只管目前的快意，不为以后考虑。
所以德国、日本等国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这种的学说所误啊。而天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，
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，吃亏的要受到补益。
中国的圣哲、儒家、佛家、老庄的垂训，都是反复的叮咛说明这个道理。易经上说，
天道亏盈而溢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或盈而福谦，人道物盈而好谦。
尚书上说，
满招损，谦受益，实乃天道。
又说，
为天福善或盈。
这个盈字不是单指性欲，而是指一切事情的放纵过分，可以说就是骄满。又再具体的说，就是骄奢淫逸、贪狠暴横。淫字的对面就是善，
而善这个字的意义甚为广泛，若是要确切的说明，那么众善都含有谦德的意义，都是以谦德为基本的。
易经是说明天道的书，乾坤两卦是总说天道的大义。乾卦说，
能立天下而不言所立，
这就是谦德的意义。坤卦说，
坤虽有美，含之以从王室，不敢成也。
这句话的解说是才华不露，功名不居，也就是不务名，不夸功，也是谦德的意义。金刚经说，
度尽众生，自觉未度。
又说，
不失济众，不觉有失。
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，也包含了谦德在内。再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都是义务心重，权力心轻。而义务心是自己觉得我对他还有义务应尽，这就是谦。世间作恶的人不过是权力心重，没有义务心。古语说重利轻义，正是谦德的反面。
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谦德的里面。由谦发动，对父母兄弟就是孝悌，对社会人群就是忠信礼义廉耻。
凡人对于谦德善性都是恭敬欢喜，而对于骄满恶性都是怨怒隐恨。那么天道的降福降祸，说是天道，实在就是人情；说是天降，实在是由自作的。上面的文已经说过，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现。尚书说，
天是自我明示，天听自我明听。
华严经说，
若令众生生欢喜者，则令一切如来欢喜。
所以我们为善加福于人，我们自然还得其福；我们为恶加害于人，我们自然还得其祸。从此可知，我们对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，随处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。除此之外更没有别的天理可以表现。那么我们对他们做事说话，起个念头，表示脸色，都要格外的小心注意。
虽然他们或是愚笨，或是怯懦，或是老弱孤儿寡妇，无人帮助，我们若是欺凌了他们，我们在不久的将来，我自己或是我的子孙也会同样的愚懦孤寡，被人欺凌了。
反过来说，若是我们对于这些无力可怜的人心存慈悯，而且设法帮助他们，后来我也会得到别人的帮助，而我的子孙则永远不会愚懦孤寡，被人欺凌了。这种天理循环的感应果报，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会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来观察，更可以在历史上一个一个善恶的人的结果来证明，这也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啊。